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，我们的信息，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，哎呀，我们继续这个上个礼拜的信息。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在哪里吗？啊？不是雅各哦，啊，雅各跟雅各是差了很多哦，差了一个音，但是信息差了很多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雅各哈，我们现在进入这个雅各，在这十二月很忙啊，但是你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忙，你竟然叫我们要爱主，是不是越忙就更需要花时间来爱主啊？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是撒伦中的玫瑰，谷中的百合，哦，再上去我们的第一个信息就是求主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。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下来我们上个礼拜没讲完的，我们在雅各第二章第八节开始到第三章第五节这里，哦，我们今天的信息在分享，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哦，我们在这个信息里面，我们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一直在讲你是耶稣的啊，你是耶稣的心腹，然后耶稣是你谁？良人耶，yeah, 告诉你旁边，耶稣是我的良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过去的这两个礼拜不断的在传讲，耶稣是你的良人，你是耶稣的佳偶，然后你是耶稣心中所爱的。那么呢，在这过去经过这两个礼拜的那个信息里面，你没有感觉到你跟耶稣的关系有没有有一个更好的关系，有没有一些突破？有没有感觉到耶稣对我们，在过去里面我们老是觉得耶稣就是怎么样，就是那位上帝，那位神，然后呢我们就是他的什么，我们被他救赎，然后我们就是他的仆人，然后我们就是他的什么哈，我们只是他的百姓，然后我们也只是一个很微小的微小的一个百姓。其实耶稣并不满意我们跟他这样子的一个关系，耶稣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不但是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是君王，我们是他所爱的百姓，然后呢仍然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但是呢耶稣要我们的关系跟他怎么样更好，所以我们耶稣渴望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什么样一个关系，是良人，是佳偶，然后我们跟他是，他是我们爱的伴侣，他是我们天上的新郎，我们是将来要跟我们耶稣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的那个心腹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佳偶，他指的是谁？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。我们在过去里面常常讲说只有基督教是在讲一个 relation， 但是虽然我们这样讲，假如我们不懂得活在这个 relation 里面，我们一直活在那个律法底下，我们又活在那个害怕，活在那个惧怕里面，然后我们一直不断的需要靠行为靠努力做很多的工作，我们盼望我们借着这样才能够来讨耶稣喜欢，耶稣不要，耶稣不要这样子的关系，耶稣要我们跟他一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。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继续来分享，啊，耶稣的跟我们这个关系，耶稣用他的生命来买赎我们，耶稣用他牺牲的爱来爱我们，然后耶稣把他整个的生命全然的倾倒在我们的里面。真的，我们有时候常常我们一生里面常常在寻找一个爱，但是我们最难的找到就是那个真爱，唯有在耶稣里面。你今天如果没有遇见这位上帝，没有遇见这位耶稣，你不懂得你生命的可贵，你不晓得你的生命的尊荣。当你不懂得尊荣你自己，来爱惜你自己，来看重你生命的时候，别人也不懂得怎样来看爱惜你，来尊重你。今天唯一能够 生命被更新被改变的，乃是你要怎么样，你要认识这位耶稣，耶稣将你的罪完全洗净，耶稣赦免你一切，你里面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你看自己不再一样，当你看自己不再一样，别人看你也就不再一样了，否则我们一直就活在那个羞耻，活在那个被定罪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，他用他永远的爱，他牺牲的爱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来寻找我们，他把我们的生命完全更新改变过来。那我们因为来认识这位主，我们就愿意用我们的爱来回应耶稣的爱。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，在雅各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八节开始来读。听啊，再来，重来，我们有好几拍，四五部合唱，来，只有一部，一起来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看啊，他串山越岭而来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，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户往里窥探，我的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因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过去了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容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，要给我们请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，我的良人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，我夜间起来躺卧，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的却寻不见，我说我要起来，我要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在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我问他们，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？我刚离开他们，就遇见我心所爱的，我拉住他，不容他走，领他入我母家，到我怀着的内室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巴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为你赐给我们这个雅歌来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也祷告，求主你自己开启，主啊，我们属灵的眼睛，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，好叫我们能够明白，你借着经文，你不但要让我们明白，主你也让我们的心配你来挑动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点燃我们心中对耶稣的爱火。主啊，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，好叫我们可以一起来快跑跟随你。耶稣，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都是神你所拣选的心腹，主你自己叫我们能够借着你圣灵的开启，教导我们如何来跟你同心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活在神你的旨意当中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让我们的生命都有充满神你的荣光。谢谢主， 谢谢你用你主啊牺牲的爱爱我们，用你全能的爱爱我们，主啊永不改变的无条件的爱，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，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好，你们上个礼拜知道我没有讲完，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把它讲完。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串山而来，所以他穿山越岭。好，所以呢他在这里讲到我们的主，我的良人，我所爱的这位主耶稣，他为了我们的生命，他怎么样，他穿山越岭。所以在这里穿山越岭，这山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经历那个山，要爬上爬下。我们今天的人爬山是什么爬？你们的日子太好了，你们爬山是在做什么？哈，我知道有人去爬山是在减肥了。我们知道有人去爬山是在运动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里这个圣经里面，他穿山越岭，他爬过那个高山，经过很多，那个山的意思就是一层一层生命中的拦阻。主耶稣为了要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为了要救赎我们，主耶稣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困难。耶稣来到这个地上33年半里面，耶稣经过多少的困难，多少的这些法利赛人给他的挑战，多少这些人不接受主耶稣。但是耶稣为了爱我们的关系，如果我们去读我们的四福音书里面，耶稣把他的整个的生命全然的毫无保留的，他完全这样献给我们，甚至于他到最后的那一段时间，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，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我的良人穿山越岭而来，是经过了这么多的难处，经过这么多的苦难，他没有任何的犹豫，他毫无保留的，他就为我们死了，而且还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山，这个山是经过许多的困难，在圣经里面的山是指着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这些难处，主耶稣要经过这个艰难的十字架的道路，而且要经过很困难很痛苦的钉死在十字架，然后我们的主才能够怎么样，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呢，这个良人就带着这一位女子，他邀请这个女子跟他一起怎么样，穿山越岭，要邀请这个女子跟他一起来走这个生命的道路，来走过人生许许多多的苦难，跟他一起征战。当我们这样子跟着我们的主一步一步的在走我们属灵道路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怎么样，我们才能够经历那个主复活的大能，我们才能够经历我们的魂里面的破碎，我们的灵才能够活过来。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邀请这位女子，她说你要跟我同去，跟她同去做什么？跟她走生命的道路，跟她走出这个丰盛，结出这个丰盛的果子，也才能够进入更丰盛的生命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女子怎么说，我们一起继续往第九节。好，接下来他说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，好像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的墙壁后面，从窗户往里面看，从窗户里面他怎么样，他在里面窥探。这个女子呢，她看见的，她乃是躲在这个墙壁的后面，她躲在主耶稣的里面。这个女子呢，她从开始来认识这位他的良人的时候，他开始学习过内在生活。记不记得他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女子怎么样，她其实是不认识主的，她是乡下的一位女子，她是在葡萄园帮忙这个以法莲那个地上看守葡萄园的一位女子。但是当他在那个地方认识了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，他们开始产生这个爱意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说他怎么样，他的生命是怎么样黑，对，谢谢。然后后来他说，他看到他用无条件的爱他的时候，他感受到他的生命不再一样的时候，他看到主耶稣怎么样来接受我们。其实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黑的，是污秽的，是很多的败坏的， 所以这个女子也是一样，她看到自己的不堪，看到不足，然后呢，这位王他用无条件的爱来爱她，他照着他的本相来接纳她。这个女子终于可以感受到说，我即便是黑，好，我被日头晒黑，我在田间工作，我的生命非常的不堪，但是我里面有神看到我里面的荣美，所以他说我虽然黑，但是我是秀美。所以这位女子呢，从她的黑然后进入那个秀美，到我们上一堂课里面讲到，她已经说我是沙仑中的玫瑰，我是谷中的百合花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认识主的人，从认识主的时候，他的生命越来越怎么样，越荣美，他已经慢慢的脱去了他生命里面的那些污秽啊、不堪啊、自卑啊、自怜啊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他越来越靠近这位主了，他越来越靠近这位王了。所以呢，他开始怎么样，与更多想要来亲近这位良人，还要开始花时间跟这个良人在一起，从初初的见面跟这位王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喜悦跟他在一起。所以呢，他感觉到他已经非常满意了，哈，我从以前的不堪到我现在可以靠近在我的良人的面前，我可以坐在他的脚前。记不记得当耶稣到拉撒路家的时候，有没有拉撒路他的姐姐，有没有马大忙忙碌碌，但是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女子已经越来越靠近主了，她已经开始过内在生活了，她已经主与我，我与主，我的良人跟我怎么样，已经靠得很近了。所以呢，当这一位良人告诉他说，你要跟着我去，一起去怎么样，去打天下，去穿山越岭，去奔波，去努力，你的属灵会生命更好的时候，这个女子怎么说？啊，不用啦，我在墙壁后面远远的看你就好啦。你们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经历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事？有时候你们会说，哦，我才不要像牧师那么苦嘞，对不对啊？那天我跟我们小组的一个人讨论，你知道他讲到最后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，还好我不是牧师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对不对？他说，还好我不是牧师嘛，就你去受苦就好了。我曾经带过那些年轻人，他们也跟我讲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受洗，然后我信主，然后这样就够了，我不要太属灵。有没有听过有人讲过这种话？他们为什么不要太属灵？他们不要太属灵是为什么？啊，不想受苦啦。 OK， 今天我相信，难道这不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写照吗？如果你今天你是教会的牧者，你是小组长，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你不断去想要去带别人来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心里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感受？当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，他就跟你讲，我好苦哦，我好苦哦，我好苦哦。什么苦？健康有问题，亲子有问题，财务有问题，学业有问题，事业有问题，很多一大堆的问题，像一座大山向着他压过来，然后他就对你，我好苦哦，好苦哦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啊？有没有很多人跟你们讲他生命里面的问题，然后你听了以后你会怎么样？耶稣说他就动了怜悯的心。所以当你听到他们讲他们生命里面很多的苦难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请问你会告诉他什么？好，信耶稣，谢谢接你。好，还有吗？还有答案吗？你们会很愿意的怎么样？你就去帮助他，你就去为他洗脚，然后你就会去为他洗他的伤口，甚至于你都会带饭去给他，即便你身上只有剩下5块钱，你说5块钱先拿去用吧。 我知道五块钱已经不够用了。不管你有他们有什么困难，你第一个事情你就想要去抢救他，你想要去帮助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经历过耶稣基督的爱，你们看过你今天也是配买赎的，配救赎的，所以你很想帮助他。结果他怎么样？他就会啦，他就开始来信主了。当他开始来信主的时候，他的问题你就帮他一条一条一条就解决了。他就会告诉你说，哇，你的耶稣好灵哦，有没有？然后当他开始信主，然后你的耶稣很灵以后，他就会怎么样？受洗。然后当他受洗完了以后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就上他送他去上医院，然后就开始上培育课，然后培育课里面你就教他等候神。哇，他说我从来都不知道等候神这么甘甜。结果他就进去了，十分二十分三十分，他享受神的同在。你就叫他说，还有呢，你要来参加祷告会，还有呢，啊，你要来参加啊，要写灵修笔记，然后你还要怎么样？参加小组，你还要参加主日。Oh no， 我不要那么属灵，我现在就很满意了。你多叫他两声，他就不来了。今天人都是这样子。当你呢，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女子也是一样，她的生命也是这样子。所以当你开始操练跟神同在的时候，神与你同在，你就觉得这个是我已经到了山顶上的。耶稣带了他的三个门徒到山顶上去的时候，谁说的？彼得说，我们不要下山了，我们就在山上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以利亚，一座给你，我们不要下山，我们就留在山顶上吧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不但要进入幔内，而且我们要出到营外。但是我们就很喜欢进入幔内，我们就不想要出到营外。但是很重要的，今天耶稣告诉你说，你是我心所爱的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怎么样？与我同去。同去哪里？他要你跟着他一起去接受生命的建造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其实他不满足你就一直坐在那个幔内，耶稣要你出到营外。所以接下来良人就对他说，我的良人就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好，接下来继续他说，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。然后接下来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女子呢，其实她很满意留在那个墙壁后面偷偷的看她的主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的主知道事情会发生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你们在世上有怎么样？有苦难。那主知道他要预备他的孩子，就像你今天生了一个小孩，很小的时候你乳养他，你用奶水养育他，你拥抱他，你爱他，你把所有的爱给他。但是慢慢的等到他五岁六岁七岁，你要送他去上学，而且你还要告诉他说，外面的坏人不可以全部听哦，每个人叫你跟他走，你不可以跟他走哦。你知道，我每一次看到那个小小孩，人家父母叫我说你看一下，我跟他讲说你跟我走，他不跟我走的，我就说你做得很对。今天也是主耶稣叫这位佳偶说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跟我同去。他跟 这个良人同去的意思是要来教导他，来帮助他，来让他能够走过他生命的每一个台阶，每一个脚步。但是这女子她却享受安逸的生活，她看重的是自己的享乐和快乐，她不想要跟这个良人去征战。虽然主耶稣呼召她，但是呢，她真的就想要躲在他们这个里面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这里他就告诉他说，冬天以往雨水已经止住过去了。在这里的冬天的意思是讲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冬季，是寒冷的季节，是枯干的。但是呢，当夏天来的时候呢，这些花草百花就会怎么样开放，然后百鸟虫鸣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神就告诉你说，你在你属灵的生命里面有春夏秋冬，但是你过了那个冬天的时候，你要进到那个春天里面。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预备，我们要预备哪一天当主要预备差遣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训练。所以呢，他就告诉他说，你要看守你的葡萄园，你要开始去怎么样去看守你的葡萄园。所以呢，葡萄园呢，如果你在春天的时候你不修理你的葡萄园，你不管理你的葡萄园，到时候大家在收成的时候，你的葡萄园就不结果子。只是这位女子她太安逸，在她现在的生活里面，她宁可躲在后面，她不想跟主同去。他以为他的主一直都在等他，他以为他有神的同在，其实主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了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今天也是常常犯这样子的毛病。有时候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，神听了我们的一个祷告，我们里面就很感觉说，我里面好有能力，我们稍微配圣灵小小的浇灌一下，你就觉得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。我们常常满足于我们现在的光景，我们不想要更深更深的突破。你知道吗？主耶稣为什么叫他起来，又为什么叫他跟他同去？主耶稣想要来帮助他，建造他。但是呢，当一个人活在那个很安逸的生活里面，他贪图享乐，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只希望上帝可以祝福他，他要的我们的上帝就是圣诞老公公的上帝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所碰到的许多的难处，如果我们没有预备自己，平常预备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碰到征战的时候，我们走不过去的。我们今天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不容易，也许你没有经济的困难，但是你有可能遭遇到健康的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健康的问题，你可能有亲子的问题，如果不是亲子的问题，你可能有工作上的问题。也许不是今天，也许不是明天，也许不是这一个月，也许不是下个月，但是我们需要未雨绸缪。当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应变。一个突如其来的健康的问题，我们在生命中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意外，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没有预备好，在属灵生命上没有突破，我们等到问题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。我高一的时候我信耶稣，我一路上都觉得我信了耶稣就是平步青云。我真的，我信了主，考试各方面，生意结婚生子各方面我都非常的顺，我以为信耶稣的人就一定这么的顺了。以前我的师母常常找人做见证，她有时候想一想，她觉得别人都在做见证，好像不叫我做个见证好像不好意思。我说过了，他们叫我的穿着是芭比娃娃的穿着，他们叫我做见证，我的见证真的现在想起来非常的羞愧，我的见证是不痛不痒的。我常常想了半天就说没有啦，就很好啊。什么叫很好啊？我的孩子很乖啊，然后呢成绩很好啊，在学校老师也都褒奖他呀，那我的生意也很顺啊，那我的老公最爱我了啦，对不对？ 我只会讲这些，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，直到那一天，我的婚姻出了很大很大危机的时候，我找不到我心所爱的，我也投求告无门，神不断地在呼召我，与我同去，与我同去，但是我老是觉得我已经在属灵的最高峰了。直到那一天，我找不到我的神的时候，我整个人从山顶上跌到谷底，我重新再看我的生命。今天很重要的，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，然后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。当良人呼召我们要跟他一起去看守修理葡萄园的时候，最主要因为我们的主知道，你今天不修你的葡萄园，你就不会有好收成。良人呼召这个家伙跟他去的地方，因为耶稣要带着他，要跟着他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操练他。今天我们为什么害怕？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肯跟我们的主同去？因为我们害怕，我们害怕失败，我们害怕经历苦难，我们害怕我们走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有苦难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，即便你不走耶稣的道路，你的苦难会更大。不同的是，你因为你相信了这位耶稣，耶稣要成为你的倚靠，耶稣要成为你的帮助，耶稣要你可以来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走在耶稣的翅膀底下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保护伞，这样子保护着我们。今天我要鼓励在座的家人，你不是害怕去走这一条道路，你乃是要说，主啊，你牵着我的手，主就会带着你一步一步的走过去，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他在家里告诉你说，你要看守你的葡萄园。你知道那个葡萄园是指什么？葡萄园是我们里面的生命，我们这个人里面的生命就如同一个葡萄园一样，你要 cultivate 它，你要看守，你要修理，你要看着它。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热带的夏威夷的地方，我们没有什么葡萄园可以让我们看见，但是你知道在以色列那个地方，葡萄园是一个对他们整个的家人，整个的 society, 整个的国家是一个很好的 income。 我不久以前听到那个在加州的那个拉帕，因为那个大火的关系，把拉帕的葡萄园都烧掉了，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。葡萄园在做什么？葡萄园是在，我们在这里没有经验，葡萄园种葡萄的时候很重要的，我们不但葡萄的树要扎根扎得很深入，然后葡萄园里面的那个肥料啊，那个整个的那个种植里面呢，要给它足够的养分，而且呢给它足够的雨水，而且呢煮它足够的水。葡萄园要里面的那个树里面，你要常常修剪这个葡萄，当你修剪的那个葡萄才会长出那个新的葡萄。很重要，葡萄园的葡萄结的多跟少完全是看它开花，开花。如果它花开得多，它结的葡萄就多，如果你修剪它，它就会长出新的葡萄籽。今天很重要的，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他教我们要怎么样。他说他邀请他一起跟他去，而且要看守那个葡萄园。而且接下来我们看15节，那里有一个经节跳过去。好，他说要给我们请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很重要，如果你的葡萄园的花正在开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非常的留意，你一定不能让那个狐狸进到你的葡萄园。狐狸，大狐狸进到你的葡萄园会吃你的葡萄果子，小狐狸进到你的葡萄园，你抓不到它，小狐狸就会把你葡萄的 树的根怎么样给咬断，所以呢你的葡萄树就怎么样枯干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预表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如同那棵葡萄树一样。假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如果不保养看守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的这一棵树的时候，仇敌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，而且仇敌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怎么说？仇敌来无非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耶稣说，我来了叫羊得生命，而且是得的更丰盛。所以我们用葡萄树来比喻我们这个人的生命，我们的人的生命也是一样。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女子，她从没信到信。今天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，她没信，你好不容易跟他传福音，你带他信主，让他慢慢已经进到这里面来，他的生命就要开始怎么样开花，然后开始要结果。当他开始开花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看好，你一定要保养顾惜他，你一定要看住他。他如果他的生命里面呢，他开始欣欣向荣了，但是呢我们要看住这一个小生命。你不但要看住你的小生命，你也要看这个葡萄树的小生命。你要为他警醒，你要帮助他，请拿他生命中的小狐狸。小狐狸呢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什么呢？用什么来比喻呢？也许我今天要分享，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很严重的问题，我只有说你有一个小小的小狐狸在你的里面。我举个例子，也许你说我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，我只是喜欢下班回来，下午回来，下课回来，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喜欢看一下什么，哈，看一下手机。太明白我了。所以呢他看手机的时候，他开始看的时候他看什么？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嗜好啦，他就是上上网，然后上完网以后他会看什么？ YouTube，好不好？他就开始看他的 YouTube， 然后 YouTube 完了以后他会看什么？他就看他的网络信息啦，然后呢越来看越多啦，然后接下来他就会看个小电影啦，然后看完了电影以后呢就越看越多了，就没完没了了。那天有一个朋友找我，我们谈谈谈，他就告诉我说，我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，我真的我没有做什么，可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因为我的教授一直在追我，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怎么样很认真的写我的功课，但是到晚上的时候我没有。为什么？他的时间在哪里浪费了？啊，在手机上。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你需要好好的跟我约个时间，我需要来为你祷告。我们的生命中的小狐狸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没有节制。我们那个节制，不管你今天是看手机也好，你看电影也好，看里面的 YouTube 也好，你今天的生活里面很多人的问题是出在你生命里面的小狐狸，你是不节制的。不管你今天是在什么地方不节制，你是玩电动不节制，你是什么不节制？请你们告诉我，你们帮我的忙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不节制？花钱不节制，还有什么不节制？ Hi Carly tell me、啊、还有什么？你们都那么棒都没有问题？ Don't tell me that。 很多的不节制，看 YouTube 不节制，玩电动不节制，吃不节制，是不是很多？睡觉不节制，我还没讲完，接着你就看看，看到三更，看到半夜，看到天亮，然后呢，你啊，怎么办？你本来不进去聊天室的，但是因为你其实很累了，但是当你很累的时候，你的大脑，你的思想已经不健康了， 所以呢，你已经 out of your control， 你就开始在聊天室，不管他是认识的不认识的，是男的是女的，你开始跟他乱切了，你切到最后你怎么样，你把你的前途就没了。很多人骗人家骗钱就是这样骗了，骗三千骗五千骗七千骗上万。他们在讲这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，我说你大佬什么问题，但是你仔细听你就知道，其实他们已经配这个 YouTube 电脑手机里面已经那个灵把他们拉去了，他们里面的那个小狐狸已经把他们怎么样吃进去了。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小狐狸，如果我们不能制服己心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不能成长，我们一直在原地踏步。甚至于我看到连很多妈妈，哈，我开始留意他们看手机，我以前人家玩手机我都不看的，但是呢我这一次旅行我走，诶，哦，他玩电动耶，都在玩电动耶，连妈妈也在玩电动耶。我那天去做那个验血，那天验血下大雨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，然后我就站在那边，我就站在验血那边等，哈，你们这些老人都在玩电动，我很想在那个 lab 就开始传福音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真想要不是那个 lab 不能讲话的，我真想说，亲爱的，请你们把手机关起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年纪这么大了，而且他们不懂得追求，甚至于有一个妈妈，这个妈妈呢，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认识，她告诉我他玩手机玩得非常的厉害，而且他连上厕所都把手机都拿进去，而且他玩电动他没有停。有一天他的先生告诉他说，有一天你如果再嫁的时候，我听到这一句话我吓一跳，我说哈，你先生叫你再嫁就表示他要跟你离婚吗？他说不一定啊，万一他死了。我说你太乐观了。他告诉他说有一天你再嫁的时候，你不要再玩那个电动了。他还不是看手机，他玩电动。我说我听到你这一句话我很害怕咧，你的老公已经对你很不满意了，因为你玩太多电动了。我说你老公是不是想跟你离婚啊？他说没有啊，我以为他在警告我，万一有一天他死了。我说你拜托啊，他已经在抗议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非常抗议你再玩下去，我要跟你离婚，你听不懂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很重要的，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小狐狸，我们要借着我们圣灵的能力来致使我们这个不节制的灵。所以我们不但要致使这个我刚刚所说的，我们在这里继续看，小狐狸是我们生命中需要配对付的肉体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生命的小狐狸就一表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有一些肉体，我们这些肉体需要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他说你要请拿你生命中的小狐狸，小狐狸包括小狐狸会来破坏你跟人的和谐。小狐狸是你生命中你有很多的怨恨，你有很多的苦毒，你里面的嫉妒，你的不饶恕，还有你不解怨，甚至于冷漠无情，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小狐狸。小狐狸是我们生命中我们需要配对付的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结出我们圣灵的果子，喜乐的果子，因为我们就如同葡萄树的果子一样。当一棵葡萄树它长得健康，它长得正常，它结出来的葡萄的果子是怎么样？是好吃的，是甜美的。所以呢，好吃的葡萄可以做食物。所以呢，当葡萄呢，它的生命里面呢，配神喜悦的时候，它结出来的葡萄是可以吃的。我们想想看，葡萄还可以做什么事？酿成酒，当然酿酒的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是酒它会带给你什么？会喝酒的人可以告诉我酒会怎么样？好，叫你怎么样？ 假如你的这个葡萄树被提炼出来的葡萄酒是一个很棒很棒的，他们常常有喝酒的比赛，那个葡萄酒它是会怎么样，会帮助你怎么样畅快你的心。葡萄要被提炼成酒的时候，其实是要经历过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。好，我记得女托生她写了一首歌，说什么炼我一斤，她说若不压橄榄怎么样成渣，哪能成油，若不投葡萄入榨，哪能成酒。她说每一次的打击对我真有益。她说那个葡萄一定要投入那个瓮里面配提炼出来，这个葡萄才会成为葡萄酒。那葡萄酒当人喝这个葡萄酒的时候，它会让你怎么样畅快你的心。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到，耶稣在第一个神迹乃是在迦纳把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。所以呢，酒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就如同我们也讲到新油新酒，当一个人，我们讲到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人，他怎么样，他发生的事情，有人从他的身边走过去，所以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把这个人带到一个客栈，把他放在这里，给他钱，然后叫他用油高油高抹他，而且用酒，酒里面呢有那个麻醉的作用，所以那个酒也可以像酒精，而可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的伤口。所以呢，一个好的一棵好的葡萄树就如同一个好的生命一样，所以呢，当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正在开花的时候，我们要 cooperate 它，而且我们一定要帮助它，所以呢，我们才能够结出那个非常好的果子。一个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配对付，它的生命里面不能为主所用。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要结成一个累累的果子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跟随我们的主，然后我们的生命配它配对付以后，这一棵葡萄树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。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，就是第一，我们一定生命配对付，第二呢，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呢，他是不为自己选择的。那一年我记得我跟着那个澳洲的牧师团队，跟着他们到那个中国，我们去中国停了好几站，然后呢有一天那个我们到了荷兰，到了荷兰的时候呢，就教会的人就来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然后弟兄姊妹很多很多的不和，而且他们讲到几乎就是要翻脸啊，要分裂这样。所以我们几个牧师就聚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就祷告，我们就讨论，最后我们就决定，好，那我们愿意来为这两个属灵的领袖来洗脚。然后当我们为他们洗脚的时候，希望他们能够生命被改变，能够跟教会的会友和好。那么呢其中有一个是做教导的，在中国国内你不能叫他牧师，他就叫他老师。然后一位是那个这一个教会的那个主责的那个牧者。但是每一次我们聚会，这个人都没有进来听到。那我想，我们讲的道讲得这么认真，讲得这么努力，你不听到的话，你怎么知道那个生命怎么更新，怎么改变？所以最后我就告诉那个德利牧师，我说你继续讲，我去把这一个长老邀请进来，让他进来听到，然后最后我们就为他们洗脚这样。后来我去叫了好几次，他都不肯进来。我就你这个人有问题哦，你为什么不肯进来？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情让我发现，吓了我一跳，就是他在河南的时候，他煮饭就用一个很大的锅子，然后那个锅子里面呢煮了很多菜呀、啊，因为我们很多人，这一点都不为过。结果他后面外面摆了好几盘，好几盘。那个我现在要讲的每一盘菜里面，充满了苍蝇，那个苍蝇可能有每一盘就有20只、30只、40只、50只，然后这一大锅汤，他这边搅啊搅啊搅啊，那个苍蝇虽然不敢练，但是他在旁边的锅旁边都爬满了。 那我去叫一次，我都没有看他的东西，他不出来，我就再第二次叫他，叫第三次叫他，我说我这一次非叫到你进来不可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节目不能继续下去，你们不能老吵架啊。好，他一直跟我讲，我们要建堂啊，你要给我们20万啊，30万，我心里想，你们先和好，我们再把钱寄来吧。结果我就等他，我在那边等他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见，我说主啊，原来过去的5、6、7、8天我已经吃了很多苍蝇爬过的东西啊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开始觉得我不行了，我反胃，我不但为他们洗脚，然后我还看那些菜。第二天开始，我就告诉那个澳洲的牧师说我不饿了。第二天第三天我都不饿，我一想到那些菜，想到那些苍蝇，我说搞不好我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。你知道这一件事情很巴的我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相信是上帝的作为，我看了一个牧者哦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讲到说在中国国内乡下有一个老弟兄，他就非常感谢这个尼托森弟兄为他们所付出的，所以这个老弟兄呢就请了这个尼托森弟兄去他们家吃饭。结果他那一天也没有饭，什么饭可以给他们吃了，就蒸馒头，结果那馒头上面爬满了苍蝇。我就仔细听，我说我要看看尼托森怎么面对，结果那个馒头上面爬满了苍蝇，尼托森不动声色，他就低头祷告，他就主啊，祝福这些饮食，祝福这位我们的神你所爱的老仆人啊。然后呢，祷告完他就把馒头拿起来吃，他也没有生病。这个生病是什么问题？这里有问题，这里有问题。我过去已经吃了一个礼拜，我有没有生病？我没有生病，但是当我那天看到那个苍蝇，我就不吃饭了。我那天看到尼托森他就祷告以后他就吃了，他进食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为什么尼托森可以被神这样大大的使用，为什么尼托森可以在中国带下这么多属灵的复兴，而且他建造那么多神国的问题，神国所使用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在生命里头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回转，我们要转向神，我们要请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今天常常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配这些小狐狸扒的我们了，我们配这些小狐狸怎么样来搅扰我们的心。刚刚我说的小狐狸里面不是只有我刚刚讲的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忧虑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把忧虑卸给神。你说我没有解怨啦，我没有不饶恕啦，我没有苦读啦，但是你却天天在忧虑，你为一点小事都在忧虑，你里面有怎么样恐惧，你里面有惧怕，你里面就当你惧怕，你的信心就微小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起来为我们这些小狐狸来征战，让我们的心思转向神，让我们多多的来赞美神。当我们可以赞美神，我们除去我们生命中的忧虑，我们才能够结出喜乐的果子。接下来我要讲的，我们要结什么样的果子？圣灵的果子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看到人里面的那个没有爱，我们就要结出爱的仁爱的果子。喜乐常常拦阻我们喜乐的小狐狸，就是我刚说的，我们惧怕，我们忧虑，我们忧郁，这些让我们里面没有喜乐。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主帮助我们转向神。破坏和平的小狐狸是什么呢？纷争、结党、毁谤、批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些在我们生命中的，不管是纷争，不管是结党，不管批评论断，我们要把它钉死在耶稣的十字架上。我们里面有什么？我们有烦躁，我们有脾气，当这些小狐狸出现的时候，这些是破坏我们忍耐。一个人常常没有办法忍耐，乃是为什么？乃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烦躁，我们烦躁，然后我们发脾气， 这些会拦阻我们忍耐的那个果子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生命中的小狐狸，我们悔改，我们求主把他的恩慈，把他的良善来充满我们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有一些破坏我们良善的狐狸，是让我们怀疑，我们里面常常怀疑，我们里面不守信用，然后呢，我们里面有不信的恶心，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。还有我们的信实，我们的温柔，我们一个人常常里面刚硬悖逆，然后呢，这个里面呢，还有让我们就怎么样无法来到神的面前。一个人如果里面他的生命是刚硬的，他是粗暴的，他是悖逆的，他在我们的主面前，他就破坏了那个温柔，那个温柔在我们的里面就没了。所以我们很重要的，我们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。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节制，我们节制里面我们常常就放纵自己，然后我们受约束，然后我们贪婪，我们放肆，我们常常你知道那个不节制里面有一个地方就很要命的是什么？不受约束。然后我们那个不节制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常常有一个贪婪，我们总觉得哎呀，假如我可以这样子，这个免费啦，那个免费啦，然后我们里面就常常为了这个就没有节制。我讲过了，我小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也不小，就是我说我高中的时候，那个带我信主的那个姐姐，她就去了那个美国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来到了美国的时候，我就去找到她。她住在那个 Chicago 的那个 Skokie， 我去那边开会，我特别去找她。然后因为她住的地方，她在那个地下室，找了很久很久，然后呢找不到她。那天呢外面又冷，然后也是很不容易，但是我一直感念她，说我今天可以信主，乃是这位姐姐她带我去教会。所以呢，我就非常非常的尊荣他。结果有一天他就回到台湾，他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就说哇，我到了芝加哥去找他，真的他们在那边生活也不容易，然后呢各种方面都很不方便，但是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一定要带他去一个很棒的那个饭店吃饭，才表示我对他的那个尊荣。就那天我就带他到台北一家国宾饭店，你知道我们年纪大的人知道国宾早期是很不错的，那当然现在是排名不上。那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国宾饭店的那个柜台啊，放了那些 flyer 啊 brochure 这样子，然后走走走，我就抽一张，然后我就看一看，我就觉得这没什么嘛哈，我不要这样。他没放过我哎，他就问我你拿那个是写什么啊？然后我就读一下给他听，我想也不可能看不懂啊，是中文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后来我看他小女儿五岁啊几岁，他也跟着我拿了一张，他就问他的妹妹你拿那个是什么啊？然后妹妹也跟我一样 I don't know。就说我拿了，他就跟我拿。你知道他告诉我们两个 Put it back。 我想拿那个 flyer 不是都要给人家的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说如果你不需要的话，请你不要浪费人家的纸张。我觉得那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管教，当头棒喝。从此我不拿这些不要的东西了，我看一看，我就把它折好放回去。他告诉我，如果你不要的时候，你不要浪费人家的纸张。我们常常很 free， 我们常常不节制，我们时间不节制，我们金钱不节制，包括这些环境的管理，我们都不节制。我们到哪里都破坏。我讲过了，我参加过爱修园的特会，我参加过很多很多的特会。我们住的是很高级的饭店，结果等于是这样子，一个礼拜开下来特会，我们要走的时候，马桶坏了，漏水了，水槽乱七八糟。你知道我参加牧主的特会，他们开幕，他们每一次的特会，我都看到生命是不一样的。亲爱的家人，我希望我们不是对这些公共设施这些环境不管， 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在特会里面，包括去耶路撒冷也是，带自己的生命面吃的整个房间乱七八糟。我常常到别人房间的时候，我都会帮他们收一收，把垃圾绑一绑，他们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我里面总感觉 as the Christian， 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带给整个的 society 有一个好榜样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发现我们在什么地方不像这位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，把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小狐狸都要对付，我们把小狐狸交给耶稣，我们不要再做这些贪婪，然后贫穷，然后怎么样，这些都不是合神心意的。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很有节制，而且让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的好榜样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位女子，当她的良人邀她一起去的时候，她不肯去。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六节，她说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你好，就这一句就好。女子仍然以为她的拥有她的良人，她还活在她自我陶醉里面，她却不知道她的良人已经走了，她已经失去了她的同在了。她说：“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”她一直在自我陶醉。他认为他的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其实他的良人已经两次邀他说，你跟我同去，你跟我同去，但是因为这个女子没有跟他同去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今天也是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去带领一个人，刚刚我说的他的属灵生命在那个初浅的时候，他开始随着追求神，他有一点被圣灵浇灌，他祷告有一点怎么样，有一些恩膏，结果他怎么样，他觉得他拥有了神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去邀请他啊、哦，某某姐妹啊，某某弟兄啊，好久都没看到你啦，你怎么没来啊？他说没有关系啊，我都没去，我在家，我也有祷告啊，我也有读经啊，我祷告也很有怎么样恩膏哦。真的吗？你不禁的你会问他说，真的吗？你真的吗？他会告诉你说，因为神很祝福我，哎，你看我有这个祝福，我有这个祝福，我有这个祝福，我有这个祝福，我有这么多的祝福，你们怎么可以说神没有跟我同在呢？今天我要告诉你，神已经离开他了，是不是？你邀他一起，但是呢，他却不肯。他以为神有给他这么多的祝福，他就是有神同在了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啊，他说：“我的良人啊，好，他我们让我回去刚刚的那一节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今天人是这样子，你顺服，你不可以找借口来任何的推诿。”而且你需要更深的与神同在，你等候神，亲近神，你的志意，你的毅力要学习更多降服在神的面前，而且是单单的讨主喜悦，要顺服神的旨意，降服在神的命令底下，才能够保有神的同在。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若遵行神的旨意，听从神的话，以下的福要临到你，是不是？生命记28章第一节到第15节，他不是说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十月的蒙福，这是但书，法律上的但书。 OK， 所以我们要神的同在，我们需要顺服我们的神，我们需要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，不是今天你这样也顺，明天也这样顺，你以为你都很顺了，神什么时候离开你，你是不知道的。包括这个女子，这个佳偶，她说我属良人，良人属我，她非常非常的开心。 他接下来第十七节，他说：“我的良人啊，请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丘比特山上。”比特山上，这里我们看见解经书告诉你说，比特山，解经书是说这是分离山的意思。女子跟这位良人之间，她有问题了，她要跟这位他的良人要跟他分开了。他讲到天起凉风，就是天亮的时候，日影飞去，就是当这些黑暗，他找不到他的良人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跟他的良人之间已经有一个黑影了。他想着这个黑影不见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会再回来找我，你还会再回来找我。但是呢，他不明白，当他不顺服，当这位女子不顺服的时候，他要付上不顺服的代价，他要失去神同在的代价。今天我要说，这位女子如果不明白不顺服，她以为神还会像羚羊像巧鹿一样自动的又出来找她，良人邀她一起同去的时候，她没有同去的时候，神已经离开她了。今天很重要的，这个女子她不懂得完全的顺服，她不懂得完全顺服的人，她里面失去神的同在。特别对这个女子来说，她经历了与神同在的那个亲密，她这个神里面的甘甜。当你已经曾经经历与神同在、与主同在的甘甜，你再去失去她的时候，你里面会怎么样？你会觉得非常的干渴。他非常的干渴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他已经知道他曾经渴慕他，他得着神的同在，但是当他失去了这个良人在他生命中的一个计划，神良人说，你要跟我来，与我同去，你要到这个葡萄园，然后呢怎么样，花蕾开花，但是他失去了。这个女子接下来她怎么说？我夜间躺卧在床上，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她却寻不见。夜间，在这个夜里的时候，这个女子发现良人不见了。所以呢，一个人如果呢，她跟这个主有亲密的关系，她突然发现她不见的时候呢，耶稣不见了，耶稣的同在不见了。可见这个女子是很敏锐的，她是灵里面敏感，只是她缺乏顺服，她是缺乏顺服。所以呢，主的同在她有感觉，但一旦失去了她的同在，她里面非常痛苦，她不断的说我要去寻找她，她要起来，她神，她要起来去找她，她现在已经知道她需要去找她了。她在夜间怎么样，在床上的时候，他躺在那里。这里的夜间跟我们的三次是一样，你的三次你要经历过你人生许多的艰难，你的困苦，你的夜间。这个夜间呢，是预表什么？暗夜。有没有看听过我们灵魂的暗夜？就是你的灵魂里面，你有时候在那个如同夜间这样子，你里面非常的怎么样？无助。夜间就是一个很不顺的时间点，你在晚上，晚上很不方便的。有可能你属灵的生命，你的情绪低落，有可能是你灵魂的暗夜。但是这个女子没有放弃，她说我要起来，我要游行在城中，我要在街市上，我要在宽阔处，我要寻找我心所爱的，但是我却找不着。一个人如果没有顺服在神的带领底下，当你不顺服，你又自己以为你可以的时候，其实是最危险的。当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，我一路上这样走，一路上拉着身边的人跟我走，我常常看到有些人走走走走一半，他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以为他得着了，其实他没有得着。假如你们有机会看到本人约翰写的那本《天路历程》，那个《天路历程》里面呢，本人约翰就在讲说，他走天路的时候怎么样走，那路上的人多少被 drop out， 真的 今天我们走主的道路就是这样子，你要紧紧的跟随他，你要紧紧的抓住他，而且你要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你一点偏差你就失去了。我讲我自己一个例子来做解释。我家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洗碗机坏了。洗碗机坏了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去买一个洗碗机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房客就为了那个洗碗机呢，他就很坚持，他说你洗碗机送来的时候，我不要在家里面，我不要你在的时候给我送洗碗机。送洗碗机现在是 holiday 西人，你由不得你的，因为他照着他的 schedule， 而且他也不告诉你几点来，他是 between 7 到12点，所以你一大早你要6点起来等他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千道歉万道歉，然后呢又给他很多 paper well， 然后又说我们可以补偿 do whatever。 我就去买那个洗碗机的时候，我在加州，女儿就一直告诉我，妈妈洗碗机坏了，你回来你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去买一个洗碗机。好， OK 就很信所诺言的，非常顺服的就去买了一个洗碗机。买了那个洗碗机呢，那个卖洗碗机的人就说，你有没有这个，有没有这个，有没有这个，有没有这个，洗碗机才300多块，你加了那个配备都500多块，你还要不要再买一个保险啊？我越想越不安啊。好，一定要买啊，又加上去300多块的洗碗机，搞到最后700-800块。你知道我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，那个卖洗碗机的一直问我，你有没有那个 air gap 啊，你有没有 air gap， air gap 长什么样，我就跑去看一看，我家有诶。他说我告诉你哦，如果你家里没有那个 air gap， 送来的人不帮你装，你要从头来过。我里面就很不安。今天我要告诉我们在座的家人啊，你们真的要做大事，不要像我做小事。我已经花了700-800块，一个 air gap 15块，我就看了半天，我说我有啊。前几天我又特别去了一下，很好， air gap 非常好，这个不需要花的，不要浪费。我又回来了，圣灵又告诉我，你要最好买啦，万一他不用的时候你可以拿来退。所以我又回去了。我又看了一下，我买了一大堆东西，买一买，我就 air gap， 我就问他说，请问你，我买一个 air gap 好吗？这个人今天不卖我了，他说你去那个 plumber department 买了哈，那个叫什么水喉的人叫，我说 OK。 所以我离开他，太多搅扰我的事，我就走，我就走回家了。我 air gap 没买了。昨天一大早6点7点，等啊，就冲到那里去等他，好不好？好不容易来了，全部都做完了。最后他说：“过来，你这个 air gap 有问题，所以呢，我把你的火关掉了哈，把你的那个电都关掉了。你这个洗碗机呢还不能用，因为你这个 gap 有问题。”我时间来不及，我也不会帮你换，请你去找一个 plumber， OK？ 我一直在想，你看主耶稣给我讲一遍，讲两遍，圣灵提醒我，到最后我又去看了现场，然后又说要去买一个，然后要带回来，万一不用的时候可以拿去退，我仍然没有买。我有没有听圣灵的声音？我没有听圣灵的声音。我今天很多痛苦白白受，有一首诗歌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只因没到主恩座上求。我问了主，但是主跟我说了话，主叫我要买，我就没买。结果我昨天就搞这个飞机，很惨的。家人们，千万不能不顺服主的话，不能一句没听进去。我搞得真的啊，我又后悔，然后又 regret， 然后就不断的拜托某某某啊，你今天可以过来帮我装一下 air gap。 哦，我手上没有 air gap， 我今天很忙。哎呀，某某某啊，拜托一下，你要过来帮我装一下 air gap。 第二个人说，我有 air gap， 你不用去买，我给你带过去。你知道他带来的都要加成本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买15块他给你收30块。我说没关系，你就赶快来吧。 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知道我老婆的 schedule 怎么排啊，我搞不好去不了你家。我认识他老婆的，我说拜托拜托，请你跟你老婆讲一下，是我特别拜托他。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都没有给我打电话来，我又回去拜托我原来的第一个，你来看看吧，也许修一修就好，不用换。他说好，我今天下午才会到，我下午很忙啊，你不能告诉他说我下午很忙啊，是你家的事，不是我家的事。我就拖他去了，修完了，他说我给你弄了，暂时可以用，但是你还是要去买一个。今天亲爱的家人，我把我最不顺服的、最不听神话的，告诉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家人，今天我要讲的，假如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了，你要赶快去寻找他。龙教士说，假如有人告诉你说神不同在，你感觉不到，没有关系，你不用去找，我要告诉你，那不是出于神的，那是出于仇敌的。你不断的要查验神是不是与你同在，你在你每天的生活里，不管你是读经，不管你是祷告，你是走路，你不断的要查验神的同在。就像抬约柜的人，每走六步你要怎么样？你要看一下，你每走六步你要看一下圣灵有没有跟你同在。他说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良人有没有告诉他说你要与我同去？他只有听到良人的声音，他只有听到我属良人，良人属我，他只有知道良人很爱他，但是良人说你要与我同去，我们愿不要跟我们的良人同去？你听到你良人的声音，你如何回应良人的呼唤呢？亲爱的家人，但愿今天晚上的信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，让我们生命配更新配改变，让我们生命中的大小狐狸都交给我们这位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今天借着你的这个信息，主啊，你不但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让我们可以顺服在你的带领底下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，即便我们常常不顺服，即便我们没有照着神你的旨意走，但是主，你也不撇下我们为孤儿。主啊，你仍然等候，你仍然施恩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再次对我们的家人，对我们的兄弟姐妹，用你的慈绳爱索，主，你再一次吸引我们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